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下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感谢你带领我们平安地来到你的圣殿。主啊，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要感谢你，因为不是主耶稣基督，你为我们流血舍命，你为我们赎罪，我们不能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知道我们常常处在罪恶和过犯之中。主啊，让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再一次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洁净我们，来赦免我们，好让我们没有拦阻的能够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求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我们求主，你平安的灵，你医治的灵，你赦免的灵，你洁净的灵，你真理的灵，你生命的灵，再次充满我们，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能够看到你的光芒，能够看到你的旨意，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来寻求你，真正的来渴慕你，真正的来敬畏你，真正的来侍奉你。主啊，我们谢谢你，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也再次把我们中间身体有软弱的交在你的手中。主，我们求你赐下你平安，赐下医治，赐下怜悯，也赐下生命，把我们中间有软弱的、有挣扎的、工作有压力的、生活有难处的，主啊，我们侍奉上也是有困境的，我们都交在你的手中。主，我们求主你的大能再次托起我们，因为你告诉我们说，无论是生是死，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天使，还是所有的一切受造之物，都不能让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主啊，因为你在基督耶稣里，你已经战胜了死亡，战胜了魔鬼，战胜了罪恶，战胜了一切的拦阻。主啊，我们谢谢主，求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赐下信心，也赐下圣洁，让我们能够真正的仰望你，让我们敬拜着你的时候，主，我们就得着你的喜悦，得着你的祝福。主，也把教会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亲自来掌管你的教会，让你的教会成为真理的柱石，成为主能够荣耀上帝的器皿。主啊，谢谢主，愿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儿女今天来到你的面前，都能够蒙你的悦纳。谢谢主，再一次我们也感谢，也是特别把任牧师今天他的信息交托仰望你的手中，求主的灵充满他，让他所说的、所传讲的来自于圣经，而且仅仅来自于圣经，让他你的话语充满了改变生命的大能，让我们能够像保罗一样向着标杆直跑。这个标杆不是我们的标杆，不是哪个任何一个人的标杆，而是主你为我们生命所树立的标杆，那是耶稣基督，向着耶稣基督直跑。谢谢主，求你充满他，也充满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是在现场的还是在网络上敬拜的，都充满我们。主啊，有与我们同在，我们求主你垂听我们不配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大家请坐。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啊，今天这个任牧师传讲，再次来到我们中间传讲信息啊，他的题目非常好啊，虽然我不知道他的信息是什么，但他的题目我想是非常非常好的啊，当跑的路跑尽了啊。我们把时间交给任牧师啊。
弟兄姐妹平安。
哎，姐妹平安。
非常高兴，谢谢张牧师和教会的安排。没几个月时间，我就可以回到娘家来跟大家见面。
好多谢张牧师嘅安排，嗰一段时间咧，俾我机会翻嚟我个家嚟到同大家一齐嚟分享。
我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给。提摩太最后一段的劝勉。
我今日同大家分享咧，就喺 伯伯羅佢最後一段時間同同提摩太嘅分享。
我們把這段經文讀一遍啊。
我哋將呢一段經文讀一次。
我現在被交奠，我立誓的時候到，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好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向他显现的人。等一下，我拿一瓶水啊，我拿这个水。谢谢。这个提摩太后书是保罗写给提摩太的，实际上也是保罗的书信的最后一封。
呢段嘅经文咧就系保罗写俾提摩太最后嘅一封嘅书信，
是保罗对年轻的传道人提摩太的临终的托付，
亦都系保罗对提摩太临终嘅托付，
相当于保罗的告别之言。
可以話係保羅嘅告別之言，
他是對提摩太的勉勵，
亦都係對提摩太嘅勉勵，
也是對我們今天我們的勉勵，
亦都係今日對我每一頂尖嘅勉勵。
那這一段呢，是在提摩太後書的最後第四章六到八節這一段經文，
就係喺提摩太後書第六章第四章六至八節嘅經文。
那這一段呢，是保羅最後的榮耀見證，也是在臨終的一個豪邁的宣言。
亦都係使徒保羅佢最後嘅榮耀見證，都係對頂尖嘅勸勉。
它既是保羅對自己一生的總結，也是對提摩太和今天所有信徒的一個鄭重勸勉。
亦都係保羅佢一生嘅總結，亦都係對頂姊妹嘅對提摩太同埋所有嘅頂尖嘅勸勉。
那這段經文有一共有三節哈，它每一節正好是現在、過去、將來三種時態。
呢度咧就係有三個時態，就係。过去、现在和将来。
保罗看现在，就是他现在此时此刻看着自己现在呢，就是现在时态，就说我现在立誓的时候要到。
保罗而家睇佢现在时，就话我立誓嘅时候到啦。
然后再回头看他的过去，看他走的迄今为止的路程，他说我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
然后呢，睇翻转头佢所走嘅路，佢就话当跑路已经跑尽了。
然后他再往。遥远看将来，就是看到未来，就是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
然后呢，他遥望将来，他看见他有公义的冠冕为存留。
那么他首先说我立誓的时候到了，
他说我现在被立誓的时候到了。
那在这段经文，他用两个字来描述他的面临的死亡的，就是立殉道。
他在这里用两个字来讲他面临死亡。
那一个字是交奠，
一个是交奠，
另外一个字呢是立誓，
一个呢是立誓。
那这个交奠呢，就是这个就是英文说这个 pour out as a drink offering， 就是这个旧约的祭司在他献祭的时候，在最后一个步骤，他把酒浇在这个祭坛上，代表着献祭的完全。
嗱，呢個轎典咧就係喺舊約時候咧，祭司佢獻祭之後，最後一步咧就將啲酒淋喺個祭壇上面，完成咗佢最後工作。
在民數記第十五章八到十節的說，這個就是摩西寫的律法，就是你預備公牛做燔祭、做平安祭，為要還特許的願，或是平安祭獻給耶和華，就要把細面一分一法十分之三，並油半新調和做素祭。和公牛一同献上，然后又用酒半新做奠祭，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活祭。
你
不用读，不用读。那这个奠祭呢，就是把酒它浇在这个祭坛上，就是一同用火焚烧献给神，代表一种完全的献祭。
呢、这個奠祭咧就係將嗰啲酒淋喺呢個祭壇上面，同埋啲肉一齊去焚燒，即係代表呢個獻祭已經完全咗啦。
那保羅的一生早已把自己當他的身體當作活祭獻給神。
保羅佢已經佢自己將佢一生獻俾神，就當咗一個活祭。
那在他人生的最後時刻，他說他把他自己當作奠祭來交奠給神。
现在在他最后的时刻，他将自己当一个奠祭献给神，
代表他生命的全部，直到他向神做最后的完全的神圣的奉献，
就是代表他的生命的全部，这个是他向神最后和完全的向神一个奉献。
所以这种奠祭呢，是一种非常神圣的完全的献祭，
这个奠祭是一个完全也很神圣的一种献祭。
他的神圣性我们可以从旧约一个事件可以看出来，
在这个，这个神圣的，我们可以旧约里面看一个例子，
大卫被非利士人包围，
大卫他被非利士人包围，
他就特别的渴，
他很口渴，
他就是他的家乡是在伯利恒，他说我多么希望有人能够把我老家这个伯利恒门口那井里边的水打来让我喝，
因为他本身是伯利恒人，所以他说哎呀，我不得我能有人在伯利恒那里将这伯利恒的水个水井的水拿来给我饮。
大卫说这话是自言自语，他没有指望人去做这样的事，但是听的人有三个勇士真的去把伯利恒井边的水打来让他喝。
大卫说这句话是他是自言自语，他没想到人这样做，但有三个勇士他听到，他们三个勇士立刻就去到做这件事。
大家可以设想，这个大卫面临着这个非利士人重重的包围，这三个勇士要冲过这个非利士的营盘，然后去打水，然后回来再要冲过营盘，再能够带到这个大卫的面前。
因为呢，当时呢，大卫是被非利士人所围住的，如果这些勇士要去取白灵的水，他一定要冲过这些非利士人的包围，然后呢，拿完水之后又冲过这些非利士人，然后再回到大卫那里。
所以这三个人等于冒死去，冒着生命的危险去，就给他打了一点水让他喝。
可以说这三个人冒着生命危险去打水的。
但是大卫不敢喝，大卫说耶和华呀，这三个人冒死去打水，他们这水就像滩血一般，我断不敢喝。
但大卫他不敢喝，他说神啊，这三个人冒着生命危险去拿这水，我不敢喝，这水好像血一样，我不敢喝。
于是大卫就把这水当作奠祭，浇奠在祭坛献给神。
所以呢，大卫就将这些水浇淋在祭坛上面献祭。
这是第一个，就是大卫描述他死的这样一个字叫献，叫奠祭。第二个词用的是立誓这个词。
第一个呢就系头先我哋个奠祭系保罗佢讲嘅描述，第一个。而家第二个咧呢个词就系离世。
立誓这个希腊文的字呢，就是它的英文就是这个release， 就是释放的意思，就是释放。
这个离誓的意思就是释放。
或者说把它的字根意思就是叫松绑。
或者可以说是松绑。
这个字呢是非常形象的一个代表死亡的这个这样一个非常形象的一个词。
一个好在死亡来讲一个好形象一个字。
它有这样几种寓意啊，第一种寓意是水手的用语，就是说。一艘船正停在这个四边都用锚抛在海底，把这个船固定在那，这个停在的那种状态。现在呢，这个锚要起来，起锚，开始航行。
其中有一个景象就话，好似啲水手个用语就系咧，有一艘船，佢而家要离开呢地方，佢哋要将个锚拎起上嚟，预备咧向开始航行，去到新嘅地方。
大家仔细去体会这个意象，仔细体会，就是说，这个保罗本来是正在讲他自己的历史，他的死，但是他说，我现在就像这个船呢，在这大海里面停着，现在我要起锚，开始往下一段航行。
但系我哋想下呢个就系话保罗佢而家就系话啊，我已经咧就系佢要离世，佢知道，所以咧佢话我而家就好似一艘船，我而家咧要摆呢啲锚起航，我要去到另外地方。
所以这个死亡这件事本来对大多数人看来是一种非常忧愁、非常悲痛、伤感的一个事情，但是保罗说我要起锚开始航行。
但系咧，好似睇人哋好似好悲伤，但系保罗话我而家咧要起埋锚，我而家开始。行情开始就开始行情了。
那第二个是农夫的用语，指的是把劳作一天疲乏劳累的动物给它卸下它的轭。
另外第二个用词咧就系农夫嘅用语，就系咧嗰啲动物啦，劳苦咗一日啦，而家咧农夫就将佢嘅轭卸下。
如果你要是在农村长大的，像我在农村长大，知道这个牛啊，在拉耕地或者是拉车的时候，它的颈项这套一个轭。这个要让它可以一个用力的一个着力点，就是这个轭在它的颈项上套着。
如果你是耕牛田，你就知道了，那些牛那个轭呢就整个牛那个颈上面，它呢是一个很用 用力点的地方来的。
所以这头牛在地里耕地，耕田耕地一天，或者拉车拉了一天，现在到晚上它非常疲乏劳累，现在主人就把这个轭给它卸下来，好了，你可以休息了。
到夜晚黑啦，嗰個牛已經做咗一日好辛苦，個主人咧將個轭卸落嚟咗，啊，你好辛苦啦，你而家可以休息下啦。
那保罗呢就形容他的死，就是说，哎，我现在我的路跑完了，我现在可以在神那边去休息了，去安息了，就这个把轭给卸下来。
保罗咧就觉得话，啊，我已经咧行完神要俾我路走个路啦，我而家将呢个轭即系将个重担卸落嚟，我而家喺神里边安息啦。
那第三个用语是旅客的用语，一个旅行者的用语，它指的是拔起帐篷开始下一段旅行。
第三个用语就是说旅客的用语，就是说呢拔起帐篷现在呢开始下一个旅程。
如果你是一个旅行爱好者，你天背着一个行囊，没到一个地方你也不住旅馆，又把一个帐篷支在野地里边野营一样，第二天你要走，所以拔起帐篷开始收拾好，开始下一段旅程。
如果你是一个旅行爱好者，你不喜欢住酒店的，去到哪里你背着个背囊，然后就在一个地方你要搭营，然后第二天早上就拔起个营就走了。
所以弟兄姐妹，你可以看到这个保罗把他自己的迫在眼前的死立誓殉道，他把他看得这样一种潇洒的这一系列的这种潇洒的这种描述。
我们看见了保罗他将要离世的这个事情，这个就是一件很潇洒的件事。
他意思说，我像一艘船，现在我在起锚航行。
就好像说，我是好像一艘船，我现在起锚了。
我像一头牛耕地，现在开始卸下我种下的轭，开始休息。
我好像这只牛这样，现在呢要卸下这个轭，我要卸下要休息。
我好像在野地里边安营，现在我拔起帐篷开始下一段的旅行。
好似咧，我搭咗个帐篷，我而家咧要离开啦，我就拔起我帐篷走啦。
当然，这个词还有另外一个意思，指的是哲学用语，指的是解析。这个解析这个词，
就系另外一个就系哲学嘅用语，就系解释分析呢个字。
大家一看上面那个红色的那个是希腊文，你看下面这个英文 analysis 和这个希腊文 analysis。Analysis 是它的拼写基本上是一样的，就是等于说他把复杂的问题给它简单化，简化这个问题。
你上面那个红色那个是希腊文，但下面那个英文就是 analysis。
保罗意思说，这个死亡是个非常复杂的，也是让人担心惧怕的。现在我把它简化，就是就像这个旅行，就像起锚，就像这个卸下重轭一般。
但保罗咧睇嚟好似好复杂嘅，但而家佢简化咗，就觉得话好似一艘船嘅。拎起牛走了，开始新一段旅程咁样。
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这个保罗写这段经文，他的背景就是保罗第二次在罗马被捕，这一次他要知道自己将要死了，将要被残暴的罗马皇帝尼禄要给他定罪处死。
我哋知道而家保罗写呢个提摩太后书嘅时候咧，就系佢最后嘅，就话咧保罗已经第二次被捉啦喺罗马，佢一被呢个罗马嘅军叫尼禄咧，已经定罪处死噶啦。
但是保罗没有为自己迫在眉睫的死有任何的一丝一毫的忧愁或者自怜。
保罗咁冇话，哎呀，我知道我就嚟要死，佢忧愁自怜。
他把将要来到的死看作是随手起锚航行，旅行者回到阔别的家乡，或者一头拉套的牛卸下他的重轭。
他只不过就当一个船要起锚，然后一只牛卸下他的轭，然后一个旅行者拎起那些帐篷预备要走了，要去回他的家乡那里。
所以弟兄姐妹，可以看到保罗是多么的豪迈，多么的潇洒。
睇见保罗佢系何等嘅豪迈同埋何等嘅潇洒，
他把死亡看得非常浪漫的一件事。
佢将死亡睇得好浪漫，
超凡的气度和
超凡嘅气度。
然后保罗自己说过话，他对这个死亡的描述印证他自己的话，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
保罗佢而家咧印证佢所讲嘅说话，因我活着就系基督，我死又对我益处。
然后第七节保罗说他当跑的路跑尽了。
第七节保罗就说，我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
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已经守住了。
我特别把英文放在这里，看英文说， I have fought the good fight, I have finished the race, I have kept the faith。
我特别将英文放在这里。
那保罗论到他的立誓，就是现在将要死的时候，他用的现在是 I am being poured out。
现在保罗他用的是现在的时态。
所以他这个语法这个英文呢，他比较清楚的，因为他的时态，他中文呢缺乏这种时态的表达。
英文呢比较会清楚啲，因为中文呢冇表达到佢嗰个时。
保罗论到自己迫在眼前的死，他说 ：“I am being poured out。”
保罗佢面对佢而家嘅离死咧，佢就话 ：“I'm being poured out。”
他用的是现在进行时态，
是进行的时态。
然后他回头看他过去走过，迄今为止走过的一生，他用的是现在完成时态。
他现在看到他过去的生，他也是用现在时态。
I have fought, I have finished, I have kept。
我已经是完成了，我已经是保持了。
美好的仗我打过了，当跑的路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了，当时我要走的路已经走过了，所信都要守住了。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读到这里，自己停下来揣摩一下，有哪一个人临死的时候会讲这样的话？
老王，我们现在来想一下，有哪个人会将要死的时候，他会讲这些说话呢？
这哪像是一个将死之人要讲的话？
不像一个将死的人他会讲的说话。
哎，这就是保罗。
这个就是保罗了。
保罗如何打了美好的仗？
保罗他怎样打个美好的仗呢？
保罗一生都在打仗。
保罗他一生都在打仗。
在以弗所书第六章，他说：“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
以弗所书第六章时，他话呢：“我们并不是
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
那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同埋呢与的整个世界的和天空的属灵气的争战。
弟兄姐妹，保罗一生都在与魔鬼征战。
弟兄姐妹，保罗一生都是跟魔鬼来争战。
而保罗的这样一种奋不顾身、舍生忘死，让魔鬼也非常怕他。
保罗呢，他呢这个奋不顾身、不怕死的一生跟魔鬼争战，魔鬼都怕了他的。
魔鬼不仅是怕他，而且很尊重他。
魔鬼不单怕，也很尊重他。
所以一个忠心侍奉主的人，魔鬼不仅怕你，而且他很尊重你。
一个忠心侍奉主人，魔鬼不单怕你，也很尊重你。
大家记得这个在使徒行传第十九章，有几个犹太人去赶鬼。
你记得在使徒行传十九章有几个那些人去赶鬼？
这几个人呢，对这个鬼附的人，他说：“我奉保罗传的耶稣的名，赦令你出来。”
这个鬼人，我奉保罗的名来到赶鬼，叫这个鬼离开。
然后这个魔鬼就嘲笑他，
魔鬼就嘲笑他了。
他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是谁呢？”
保罗我认识，耶稣都知道，但你是谁啊？
当然用复数，你们是谁？他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这群小丑，你们是谁啊？”
意思就是说呢，保罗我认识耶稣，我都知道你们这班人你们是谁。
所以你可以看出来，连魔鬼对保罗都非常尊重。
所以我们看见魔鬼都是对保罗尊重，
他也感到害怕，
他们都怕的。
魔鬼不断的攻击他，但是对他就毫无办法。
魔鬼不断的攻击保罗，但他都没办法。
魔鬼允许就是一根刺在保罗身上，这个保罗多次三次求主，主说我的恩典够你用。
只是一根刺加在保罗身上，保罗求神三次，但神话我恩典够你用。
那这根刺本来是魔鬼来攻击保罗，最后变成保罗一生的很大的一个恩典。
这个根刺本来魔鬼也在保罗身上，但最后成为神对保罗说我的恩典够你用。
所以保罗这个魔鬼拿他也没办法。
魔鬼都没保罗办法，
既怕他又尊重他，
他又怕保罗又要尊重他。
啊，他也不断的遭受魔鬼的差役，比如犹太人和外邦人的双重的逼迫，都属于魔鬼的差役对他的攻击。
也都保罗都受到魔鬼同埋佢啲差役嘅攻击。
但是他拿着神的宝剑，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
但系佢靠着神嘅宝剑就系神嘅道。
攻破一切拦阻人认识神的计谋和自高之事，把人的心意夺回，让人顺服耶稣基督。
攻破一切来拦阻神的意思的人，也都是将人的心归向基督。
魔鬼撒旦四处的攻击他，拦阻他，但是却没有办法挡不住他。
魔鬼他四处的来到拦阻保罗，但是却是没办法。
他得胜的秘诀就是神的道。
他得胜的秘诀是什么呢？就是神的道。
保罗不仅自己打了那美好的仗，他说我到现在为止我快要结束了，但是我的仗已经打好了，现在提摩太轮到你了。
保罗他说我已打的仗我已经打好了，提摩太现在轮到你了。
他说我儿提摩太呀， 我要照着从前所指着你的预言将这命令交托你，叫你可以因此去打那美好的仗。
我已提摩太啊，我从前照吩咐你的预言将这命令交托你，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
然后在提摩太前书六章他又说你要为那真道打那美好的仗。
在提摩太前书六章十节他说你要靠着真道打那美好的仗。
所以保罗在他临终的生命的终点他回顾自己的一生，然后他说我打好了美好的仗，现在提摩太该你去打仗。
保罗呢他已经打完那个美好的仗，现在轮到你了提摩太，轮到你去了。
然后他说我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
我保罗说我当跑路已经跑尽了。
那这一点你可以从这个 literally 可以理解保罗如何跑他的路。
我们现在来理解一下保罗怎样走他的路呢？
保罗一生都在不停地奔跑。
保罗一生他不断地奔跑。
大家可以设想在保罗那个时代是以船只或者步行为主要交通工具，但是保罗的足迹遍布了欧亚非三大洲。
我们知道保罗他们那个时代他们靠什么呢？靠步行和坐船。
因此保罗一生都在奔跑。
所以保罗他一生都在奔跑。
他在路斯德被人石头打。
在路斯德他被人用石头打。
以为把他打死了就把他拖到城外。
以为保罗死了就将他拖出城外。
然后保罗起来又走进城去。
第二天保罗呢他又走到城里面。
大家可以设想这个镜头，等于说一群人给保罗用石头打，给他打死了，因为他死了就把他这样拖到这个路斯德的城外，把他抛在那，让他抛在这个野外。
但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场面，就是那些人打用石头打死保罗，拖到城外，然后呢就抛去野外。
然后保罗又活过来。
谁知保罗又活过来。
弟兄姊妹，如果你是保罗，你活过来你下面要干什么？
如果你是保罗，如果你呢活过来你会怎样？
我会不会对神有点苦读，说我为你奔跑到现在把我给打死了，把我扔到这个野外。
可能呢你会对神苦读，说神啊，我为你做工，为什么你要给我被人打死，又等去野外。
那保罗等于这样起来，这样拍一拍身上的尘土，他又走回去，又回到这个路斯德城。
但我们看看保罗他是怎样，他起身之后拍下身上的尘土又走回入城。
第二天从路斯德去跑到特比，
然后呢从第二天由路斯德跑到特比，
然后他在腓立比 被投在监狱里面。
在腓立比他被抓去坐监。
这个投在监狱可不是把他单单下在监狱，先把他用棍打，
然后呢在未坐监之前呢先用棍打，
然后把他投入监狱的内室，
然后将他放在监狱的内室，
两脚给他上了木狗，
用两脚上了木狗。
这个木狗呢是大家有没有看过木狗？木狗的形状就相当于这样一种形状，他把他的脚两个腿就这样有两个洞给他装在那张腿里，等于说他一动不能动，这样一种。
是好像是个木咁，中间有两个窿嘅，然后两只脚就伸喺个窿嗰度，你两脚喐都喐唔到。
那当然，神半夜的拯救了他，半夜突然监狱的门震动，然后监狱的门大开，所以保罗就出来。
神咧就咁就喺半夜咧，呢个监狱个门打开，将保罗救出嚟。
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是保罗，会不会有一种心里面一种难过、苦读，说主啊，为你在这服侍奔跑，你把我打棍打了39棍，然后把他扔在监狱里边，满身是血，遍体鳞伤，上去两脚上了木狗，我现在我不干了。
会不会如果是你呢，被人捉了去坐监，被人棍打，打到全身伤散，又被人上了木狗，我不做了，我又不做了，我不传了。
保罗没有，保罗从监狱里边出来第二天跑到帖撒罗尼迦。
保罗他没有，他出来之后呢他又去到
从帖撒罗尼迦跑到比利亚，从比利亚跑到雅典，雅典跑到哥林多，哥林多跑到耶夫所。
从帖撒罗尼迦就去到比利亚，然后呢又去到雅典，雅典又去到哥林多，又再耶夫所。
保罗一辈子有过三次宣教旅程。
保罗他一生有三次的旅行的宣道的旅程。
第四次是以囚犯的身份被押解到罗马。
第四次是被一个囚犯的身份被押去罗马，
但他仍然没有忘记传道，因此他一生有四次的宣教旅程。
他一生可以有四次旅程，
所以保罗你可以设想他有一辈子就是跑啊跑啊跑啊跑为主奔跑。
保罗他一生都是为主跑啊跑啊，他没有停过的。
保罗一生都在奔跑，他说我不以性命为念，我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
保罗他一生为主奔跑，我并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是要行完我的路程。
所以保罗就说我要为着主的缘故去跑完我的路程，
我要靠着主的缘故，我要跑完我路程。
现在他跑完了，他说我帮他跑路，我已经跑尽了。
他说跑完了，我当跑路我已经跑尽了。
他对提摩太说现在该你跑了。
他现在就到提摩太说轮到你跑了。
他对提摩太说你要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
他对提摩太说你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功夫，尽你的职分。
尽你的职分英文翻译成 fulfill your ministry。
尽你的职分就是完成你的责任。
这个 fulfill your ministry 的意思是 to fully carry out，
完成你的责任就是要做行出来。
他有一种意思就是完成你当跑的路，
就是要原思就是要完成你当跑的路。
那我们知道一个人在运动场上跑，如果他不按规矩，保罗自己说人在场上比武，若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
咁保罗佢话咧，人若在场上比武，又如果非按规矩比，就不能得冠冕。
那在运动场上这种赛跑的运动员，他要想得奖，他最基本的条件是要把这个全程要跑完。
咁我哋知道运动场上面你参加比赛咧，最基本嘅就话你一定要跑完你。
那比如说一个人跑这个马拉松，他必须把马拉松给跑完了。如果半途而废的话呢，肯定是得不了奖。
如果咧，譬如你跑马拉松，如果你一定要跑完先至算系，先可以得奖嘅。
我们看这个人哈，这个人是，他叫这个斯蒂芬阿赫瓦里，江斯蒂芬阿赫瓦里这样一个。
嗱，呢度有一个人，佢叫约翰史提芬阿赫瓦里。
这个人呢，1968年代表坦桑尼亚参加在墨西哥城举办的夏季奥运会的这个马拉松比赛。
他能够参加代表阿里，看不到。
这个他在
参加那个马拉松比赛。
在中途的时候呢，由于运动员互相急着抢道，就把他给击倒了，摔倒了。
咁咧，因為咧喺跑嘅時候咧，有啲人咧就將佢咧逼到咧，將佢跌，讓佢跌親撞落嗰啲。
然後他的膝蓋就這個膝蓋就脱臼。
咁佢嘅膝頭哥咧就甩臼。
你想對一個馬拉松運動員說，如果他膝蓋脱臼了，這個就下面沒辦法跑了。
咁你諗下，一個運動員喺跑場上面膝頭哥甩臼咧，就冇辦法跑噶啦。
看他的照片，這個照那右上角那個照片，照片那個他那個看他的膝蓋上綁着繃帶。
你睇下呢個圖片上面嘅膝頭哥咧綁。
所以他沒有辦法跑，他就這樣一瘸一拐的在
這。佢冇辦法跑，但係咧佢就。拐下只脚咁样行啦。
走了一阵，他觉得稍微休息一点，然后再跑，跑一会儿累了，再一瘸一拐的在那走。
咁佢可能跑一段，佢休息完啦，再跑，一直继续跑。
最后有75名选手，57个人跑完，他是最后一个跑完的。
有75个人参加啊，咁咧有50人完成，佢系最后一个到达终点嘅。
当年的第一名用了2小时20分26秒，他用了3小时25分27秒。然后完以后有记者采访他，他说你已经腿已经这种摔伤了，你为什么还要跑呢？
咁有人就问佢，你脚跌伤咗，点解你仲要跑呢？
然后他讲了一段回答记者的问，他说 ：“My country did not send me 5,000 miles to start the race.” They sent me 5,000 miles to finish the race.
我的國家差我出去，唔單止淨係比賽，係要我去完成呢個比賽。
他意思話，我的國家派我來參加比賽，不是讓我開始，而是讓我結束。
亦唔單止係我開始，亦都係我結束，要完成。
不是單單是開始這個比賽，而是要完成這個比賽。
唔單開始呢個比賽，都要完成呢個比賽。
所以，這個人呢，被他的自己國家稱作是這個國家的英雄。
所以这个人被国家称为英雄。
那以后呢，他也多次做这个奥运会的大使。2008年北京奥运会也是请他来做这个奥运会的大使。
咁后来咧，这个人咧被奥运会请佢做奥运会嘅大使。
哎，这个图啊，是2002年我们几个人去西安去短宣。
啊，这个呢就是在2002年，我哋咧有几个人去西安做短宣。
那时候我在武汉，在我们教会在这里。
啊，嗰时我仲喺呢间教会。
我们教会的徐亮和九令，徐亮和九令，现在不知道九令去哪里了，九令去哪里了？
我哋九有啊许亮啦，另外有。
然后另外一个弟兄。
另外一个弟兄。
我们几个人去这个西安去短宣。
我哋有几个人一齐去西安做短宣。
两周以后呢，结束之后，我们去夜里去爬这个华山。
我哋结束之后，两周结束，我哋就去爬呢个华山。
我放个照片，让大家看看这个华山非常陡，非常这个陡峻。
你睇下呢个图片，呢个华山系好陡，好陡峻。
这个武打小说《华山论剑》在这个地方。
啊，呢个我哋睇呢武侠小说《华山论剑》就呢度。
所以我就因为当时是暑假的，非常热，大家都是在夜里去爬的。
因为暑假啊，嗰个时候咧好热，所以大家爬山都喺半夜咁样去爬噶。
你看，一边是悬崖峭壁，这边是非常陡峭的这个。
然后一边咧悬崖峭壁，另一边咧就好陡。
那个短宣挺累的，挺辛苦的，所以我当时感冒了。我说，我们一块去爬。我说，哎呦，我爬不动了，我不爬了。
因为咧嗰时系夏天，而且我哋劳碌咗两礼拜，所以我自己又感冒，我咧就已经好攰啦。咁我想爬爬，我就想话唔爬噶啦。
后来觉得半途而废不太妥，后来我就咬着牙坚持爬到这个。
咁咪谂下，半途而废唔系几好啊，咁我就咬紧牙根咧继续爬。
所以弟兄姐妹，你干任何一件事，善始善终是一件非凡的成就。
所以我哋做任何一件事情，善始善终都系一个非常嘅非凡成就。
Completion is a significant accomplishment。
就话我哋想显示就系你嘅忍耐、坚持。
你无论做任何一件事，无论是你锻炼身体，或者是读经，或者是灵修，你无论做任何一件事情，你开始又结束，这都是都只要能够结束，都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无论你系做任何一件事，你运动又好，你读圣经灵修又好，一定要我哋坚持落去做。
下午教会，我们那边教会有一个微信群里边读经，每年把圣经读一遍的读经。
在我哋嗰边嘅教咧，我哋有一个微信群就系叫读经嘅，咁每日读。
好多人坚持不下来。
有好多人佢哋坚持唔。
那有一个弟兄呢，他就每天发这个今天当日读的经文的注释和灵修。
有一个弟兄佢又负责咧，每日要送呢啲发呢啲读经嘅圣经嘅注释，同埋咧灵修好多嘅灵修经。
他差不多都做了这个十来年时间，十年左右。
差不多做咗十年嘅时间。
你想想，你每天都往外发这个注释的经文和灵修的这种内容，然后连续坚持十年3650天，这不是一件容易。
你谂下呢一个人咧，佢做咗十年啦，3650日，每日就坚持做呢一种嘅将呢个读经嘅释注释啊经文啊嗰啲嘢送俾每一个人。
所以做任何一件事，善始善终都是一件非凡的成就。
无论你做咩事，如果你有善始善终，都系一件非常不平凡嘅事。
然后保罗说：我所信的道，我守住了。
所以保罗话：我所信嘅道，我已经守住了。
这个守住的意思呢，就是这个保持或者是警戒，
守住
或者是观察看守等这样的意思。
守住的意思就是咧保持或者是专注或者是观察守候。
保罗的意思等于说，耶稣基督所教给我的这道，我已经完完全全的、完完整整的守住了。
就话主耶稣教导我嘅嘢，我所有完全我已经守住晒啦。
保罗自己不仅他对主忠心，而且他守住了耶稣基督所托付给他的这个福音的道，正权的道。
保罗咧，佢自己对主嘅忠心，佢唔单止系将福音嘅真道，佢帮助其他人，亦都系咧自己守住咗呢个道。
你会知道这个保罗在为了坚守神的道，知道你读过读加拉太书，你会他对加拉太人非常严厉的责备。
所以我哋睇嘅喺加拉太书啊，保罗对加拉太教有好严厉嘅责备。
因为加拉太的教会，他们听信了那些搅扰的人的假的福音。保罗说你们，就是我希奇你们这么快的离开了这个福音的道。
因为加拉太教咧，佢哋咧就听信嗰啲假嘅福音， 咁保罗话：我真系好稀奇，点解你咁快就离开咗呢个真正会？
在加拉太书第二章，甚至彼得来这个加拉太教会，他开始给外邦人一块吃饭，后来这个犹太人来了，他就离开，不给他们一块吃饭，保罗就当面的去指责他。
嗱，甚至喺加拉太书第二章度讲到彼得咧，佢初都系同啲外邦人一齐食饭，但当然佢哋去到嘅时候咧，佢即刻咧就离开呢啲嘅外邦人。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保罗呢，他为了坚守神的道，他不顾人的情面，他连彼得他都不给他情面。
所以我睇见保罗佢为咗坚守神嘅道咧，佢唔会俾人民情面，就算彼得。
但如果论资格的话，彼得无论是年龄，或者是跟随耶稣基督的耶稣的大门徒，跟随耶稣的时间，都在保罗的上面。他保罗应该是应当是尊重彼得才对。
嗱，无论呢个资历咧，彼得咧佢系耶稣嘅大嘅弟子啊。资历嘅各方面咧，佢应该系喺保罗之上嘅。
但是保罗一旦看到彼得他所行为与福音的真理不符，他就当面去指责的，他就为着耶稣基督的教导的道，他不顾一切的这种情面。
但系保罗咧，佢为着主耶稣基督嘅道，佢咧无不顾一切嘅，错咗佢就即刻去纠正翻。
保罗说：不仅我自己守住了，现在他说提摩太，你要保守。我所托付你的，
所以保罗同提摩太啊，你要保守我所托付你的。
他说：“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你要在耶稣基督里边用基督里边的爱心和信心常常的守着。”
所以你从我所听的纯正的话嘅规模，要用基督耶稣嘅信心同爱心常常守。
保罗意思说，我现在托付给你的这个耶稣基督的这个一篮子的这个。整全的这个道，你要给他牢牢的守住。
就是保罗意思就话，我从耶稣基督所领受这个整全的道，你要紧紧的。
然后他又重复一遍，他说：我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你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住。
我以前咧教你的这个正道，你要靠着耶稣基督，你要牢牢的守住。
然后保罗对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十五节对提摩太说：“你要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
原来提摩太后书嗰度，保罗又提醒佢：“你要按照正义分解真理嘅道。”
他同样的意思是让你要牢牢的、整全的、完完整整的守住所托付给你的道。
就是你要牢牢嘅、完整嘅、好好嘅守住呢个道。
那今天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这个很多神学院、很多教会、很多传道人。不能够授权神的圣经无误的道。
在今天有很多的神学院教会传人，他们不能够坚守这个圣经里面这个无误的真理。
有很多自由派的神学家、自由派的传道人，他们歪曲扭曲神的道。
有很多自由派的人，他们歪曲了神的道。
今天很多教会、很多传道人不能够坚守圣经绝对无误的真理。
今天很多教会和很多传道人，他们不能够遵守圣经上面绝对的正确的态度。
很多神学院也是这样，他说这个圣经在有关救恩或者道德方面的教训是绝对真实的，但是圣经有关科学、有关历史是有可能出错的。
他们有些神学院就说是有关圣经的教导啊，救恩各方面是正确，但是有些在科学上面一些那些东西可能不是很对。
很多的神学院和教会都持这种观点，
他们很多的教会和这些人，
他的直接的后果是什么呢？他就把圣经变得千疮百孔。
他们这样的结果是什么？令到圣经是千疮百孔。
这个教会是社会的良心，一旦教会这种对 神的道偏离了，整个社会就必然败坏了。
你想想，如果教会是这样呢，令到呢、这个今天的教会社会也都是。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欧洲的情形，看到的美国的情形。
这个就是我们看见欧洲和美国的情况。
所以保罗说，我所托付给你的道，你要牢牢的、整全的、完完整整的守着。
所以保罗和提摩太说，我所托付给你的，你要完完整整的来到去守住。
那保罗说，美好的仗、当跑的路和要守着基督的道，这三样东西，弟兄姐妹，都是不是容易的事。都不是容易的事。
保罗话咧，美好嘅仗，仲有福音要当走嘅路，呢啲唔系容易去守住嘅。
都是要极大的恒心、忍耐和坚持。
必须是有极大的爱心、恒心去遵守主。
保罗一生所遭遇的艰难非常详细的记录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
保罗他一生所经历艰难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那里写得很清楚。
但是一生保罗无论遭遇什么样的艰难遭遇，他依然能够坚守到底。
无论保罗他受到什么艰难、什么遭遇，但他一生都是坚守到底。
那是耶稣基督所给予他的一种特殊的这样一种恩典。
就是神主耶稣基督给他一个特殊的恩典。
最后保罗说，那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
保罗说，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
保罗说，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
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
哎，我们再回头来看啊，当第六节保罗论到他的历史的时候，他用的是现在时 ，I am being poured out。
我哋睇第六节，当时嘅个世代，保罗系用 I am being poured out。
然后他回头看他自己的一生，迄今为止所走过的，他用的是完成时 ，I have fought, I have finished, I have kept。
当佢去回睇佢一生嘅时候咧，保罗用嘅系完成式。我已经打完，我已经完成了，我已经。
然后他往前面看，看他自己的奖赏。他说：“将来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The Lord will， 他用这个 will 这个词 ，will give to me that day。
当他望向前面的时候，他话佢望向将来的时候咧，佢将会有公义的冠冕为我。
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有时候你把中英文对照看一下，像这一段经文是非常典型的，它用现在是 I'm being poured out， 完成时 I have fought, I have finished, I have kept， 然后将来是 I the Lord will give to me on that day。
如果你用这段经文咧，正好我睇。如果咧你读呢段经文嘅时候，如果你能够用英文圣经大家对比嘅时候咧，你就可以好清楚佢嗰个时态系点样。
保罗说，意思说，我现在要走了，我现在要到耶稣基督那里去等待着他给我。
保罗咧，佢就话：我而家要走啦，我要咧去主嗰度咧有公义嘅冠冕嗰度为我存留。
保罗即将被罗马政府定罪处死。
保罗咧，佢即将被罗马政府定罪处死。
但是他很快将在神那里得到荣耀和赏赐。
但佢好快喺神嗰度得咗荣誉同埋冠冕。
公义的冠冕是指的什么呢？他首先，耶稣基督的公义加给所有信他的人，本身就是一种冠冕。
公义的冠冕系咩咧？首先就系耶稣基督的公义要加给嗰啲相信佢嘅人。
同时，保罗他的忠心和信心，遵行神的旨意，他做在神的眼中看为。正确的事，所以 righteous 这个词就是对的、正确的。
保罗咧，佢一生嘅信心同埋公义，亦都系呢、这个亦都系呢、这个冠冕嚟嘅。
保罗要得到的公义的冠冕，就是他所做的是正确的事，是对的事，是合乎神的心意的，是耶稣基督对他的呼召。
就系咧，佢所做嗰切事咧，都系神对佢嘅呼召。
弟兄姐妹，每一个信徒，每一个基督徒，将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向耶稣基督交账。
弟兄姐妹，我哋每一个信徒，将来我都喺耶稣基督嘅台前要向主交账嘅。
来接受耶稣基督对我们一生的工作的检验。
嚟到接受耶稣对我哋一生的检验。
所以圣经上说，审判从神的家起手。
所以呢，圣经话呢，审判由神的家开始。
那这个审判呢，就是我们在耶稣基督台前的审判，不是关乎我们的生死，因为我们已经得到了永生。
那咁呢个喺耶稣面前嗰个审判，唔系生死嘅审判，因为我已经得着呢个生命。
乃是决定我们的赏赐。
而系决定我哋嘅赏赐嘅审判。
我们每一个人在地上的工程要接受耶稣基督的检验。
我哋每一个人喺生前，你喺耶稣，我哋所做嘅工程要接受耶稣嘅考验。
哥林多前书第三章那里说，有火要显现出来检验我们每一个人的工程。
哥林多前书嗰度有火焰要检验我哋所做嘅一切工程。
如果你的工程是由金银宝石所建造的，那么经过火之后依然存留。
因为如果你嘅工程系用金银宝石建造咧，经过火都仍然喺度嘅。
如果是草木和秸建造的，那么经过一场火，最后就烧毁。
如果你系用草木和秸咧，啲火一烧就冇晒啦。
我们 工程虽然烧，如果我们的工程是草木和解，虽然你的工程被烧毁，但是你自己却像从火里边抽出来的一根柴一样，你仍然是一个得救的人，但是却有亏损。
但虽然咧，我哋嘅工程咧系被火烧尽，但因为我哋仍然系信主嘅人，所以咧，我哋仍然得咗嘅生命，但你嘅生命就受亏损啦。
如果基督徒每一个人每天都活在有一天我要向耶稣基督交账这样一种亮光中，我们的生活会大不一样。
如果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每一天生活在就是说你要向主交账这样的光景里面，你的生活就会大不一样。
它应当成为我们服事的动力，
就会成为我们服事的动力。
保罗自己对他在耶稣基督那里得到公义的冠冕是笃信不疑的。
保罗他对于将来在神里得到公义的冠冕是笃信的，他不疑的。
因为在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二节他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
因为在提后书一章十二节，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
我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
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我的直到那日。
我们有一首诗歌《深知所信》，就是根据这节经文所写出来的诗歌。
啊，我一首歌就是我深信我所信，就是根据这一段经文来的了。
保罗说：“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
所以保罗说：“不单只是赐给我，都赐给凡爱慕他向他显现的人。”
保罗说：“将来有一天，我们在耶稣基督的台前接受他的赏赐，这个冠冕不单单是给我一个人，而是给所有爱慕他显现的人。”
保罗说这个冠冕不只是给我的，是向每一个凡是爱慕他显现的人。
直到今天在这个奥运会比赛中，这种田径的比赛，它的差距就是以毫秒来计。
因为我看到在奥运里面那个田径比赛，他们的差距是以秒
第一名和第二名 很可能就差 0.001 秒，
因为他的差距可能就是0.001秒。
但是冠军这个金牌只能有一个，
但冠军的这个只是得一个而已。
但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这种赏赐不是这样，他说所有的人你都去跑，而且你都有可能得奖。
但是神给他的冠冕是不同的，你每一个人都可以跑，每一个人都是得到奖的。
保罗说不仅给我，也给所有爱慕他显现的人。
所以保罗说不单只是给我，你每一个呢凡是爱慕神显现的人都要得到的。
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25章讲了一个才干的比喻，
在马太福音25章讲到才干的比喻，
那领五千两和两千两银子的仆人，他们得到是同样的主人的赏赐和称赞。
那领五千和两千个人的仆人，他们所得的奖赏是一样的。
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主人说，好，你这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
你会看到这个主人对这个五千两银子的那个人说的话，跟与两千两银子就是二十一节和二十三节说的话一模一样。
我们看见主耶稣对那个五千和领两千的人所讲的说话完全一样的。
那个五千两银子的拿到五千两，又赚了五千两，所以他一共有一万。这个两千两呢，又赚两千两，一共得了四千。但是他们两个人的赏赐是一模一样的。
那个五千领五千的，他也都赚翻五千，即系一万啦。那个领两千的，也都赚两千，有四千。但他们奖赏都是一样。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将来在耶稣基督面前都有同等的机会去得他给我们的赏赐。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将来在耶稣面前，我们都可以同样得到这个奖赏。
但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应当如何奔跑呢？应当像保罗在这里说的，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人得奖只有一个，你们也应当这样去跑。
但保罗他怎么说？他说，岂不知在这个世上奔跑人很多，但你们一定要保持这样的去跑。
保罗说，我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等于保罗对我们说，我们今天也应当像他那样去奔跑。
保罗说，我跑路已经跑尽了，今天我们都应该好像保罗那样一起去奔跑。
那提摩太后书，保罗给提摩太这段信息明显含有交棒的意味。
保罗写给提摩太这本书呢，明显是有交棒给提摩太意思。
保罗的意思说，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提摩太现在该你去打。
保罗说，我美好的仗我已经打了，提摩太现在轮到你去打了。
我所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现在该你去跑。
我当跑路我已经跑尽，现在轮到你了。
耶稣基督所托付我给我的道，我已经完完整整的守住了，现在交托给你，现在你要把它完完整整的守住。
主耶稣托付给我的道呢，我已经完完全全的，现在呢托付翻俾你，你完全完整整的去坚守住。
这个就有点像这个体育比赛这个接力赛跑，
好像这个接力赛的赛跑这样。
这个接力赛跑，如果你单个，假如有四个人一块来，没一对 有四个人，你单独一个人，无论你跑得多么快，如果你没有对整队配合好的话，你还不会得奖。
接力赛呢，通常四个人，就如果有一个人跑得好快都好，都是没什么用的。如果
在第一个人和第二个人之间交棒的时候，这个第一个人还要继续跑，跑的时候他用他把这个棒子这样朝后边这样这个状态，那个前面后边那个助跑人呢，跟着他助跑一段时间，他要这样伸手就接这样。
咁嗰个跑第一个嗰人咧，佢跑完一段，佢要交俾第二个时候咧，佢亦都系要向前跑，然只手咧喺后边将个棒咧递俾后边嗰个人接住。
所以保罗给提摩太这段话相当于交棒，等于说我现在要交给你了。
嗱，而家保罗同提摩讲，你话嗱，而家我将你个棒交俾你啦。
你看保罗给提摩太说的这些话都是交棒的意思。
保罗同提摩太讲的话都是交棒的意思。
我写给你这些信，要让你知道你在神的家中当这样行。
我写给你这些话，就是在神的家里面你要这样行。
你要把那纯正话语的规模牢牢地守住。
要这个纯正话语的规模，你要牢牢地守住。
你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
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
所有这些话都属于交棒的意思，是吧？都是要交棒。
这些话都是交棒的意思。
来看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二节这句话，它更是很明显的交棒。
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二节这句话更加是不交棒了。
他对提摩太说，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你要交托给那能教导别人的人。所以在这句话中一共出现了四代。
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我所教训的，现在你都交托那忠心能教导人的人。这里我们看见已经有四代了。
保罗是第一代，
保罗第一代，
提摩太是第二代，
提摩太第二代，
能够教导别人的人那是第三代，
能够教给那个教导中心的人第三代，
被教导的 那些别人属于第四代，
被教导的人是第四代。
所以你能看出来保罗对提摩太的这一种交棒，从自始至终的这一种交棒的意思。
这个呢，看见保罗他对提摩太是交棒的意思。
所以福音的见证的活炬需要一代一代的年轻人，尤其是弟兄们往下传递。
福音的这个火炬呢，是要一代年轻人一代代传下去，特别是弟兄。
所以我们中间的年轻的弟兄们是你该起来去像提摩太那样去接棒。
在我们当中的年轻的弟兄，这个你们会起来好像提摩太那样接棒。
你应当像保罗那样有担当和责任起来，站起来接棒。
你应该好像保罗那样，他们要起来担当来接棒。
所以弟兄姐妹，当有一天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回想今天保罗说的这三句话。
我们当你要离世的时候，你不要忘记保罗所讲的三句话。
当有一天我们要临终的时候，到我们生命的终点的时候，你能不能够像保罗说，我拔起帐篷要开始下这旅程，这样的潇洒豪迈？
你敢不敢好像保罗这样讲，好像个船离开要拔起个锚向前走一样，这么潇洒呢？
你能不能够像保罗那样心中无愧地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你能不能好像保罗他这样说，他当跑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你是否有这样的确信，有耶稣基督公义的冠冕在天上为你保留着？
你有没有这样确信，就是有荣耀冠冕在天上为你存留呢？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来一起祈祷。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主。
亲爱的天父，我们多谢你。
感谢主，你预备了这样一位圣徒使徒保罗。
主耶稣，你感谢了保罗这个圣徒。
保罗曾经是逼迫教会的凶手，但是被神圣灵大能更新，成为奋不顾身传扬福音的使徒。
保罗他曾经是官门教会，但是后来他信了之后，他是奋不顾身为教会来传福音。
保罗将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一生一世为主奔跑。
保罗他将一生当作为祭，奉献一生为主奔跑，
以至于他在生命的终点，他可以豪迈地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以致在他临终的时候，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路我已经跑尽了。
因此他可以笃定地坚信，有公义的冠冕在耶稣基督那里为我存留。
我都他特别的相信有公义冠冕为他存留。
亲爱的主耶稣，也求主你的圣灵感动我们在座的每一位。
求你的圣灵感动我们在座每一个人。
我们有同等的机会和保罗一起接受你的公义的冠冕。
同等的经验来到接受这样的冠冕。
愿耶稣基督的爱激励我们能够像保罗一样为主奔跑。
求主你的圣灵感动我们好像保罗一样来到奔跑。
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阿们。